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与透视。首先，我们来了解三条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尽管休战，中国工厂低迷引发新的刺激措施的呼声。中国工厂活动连续最长时间的下滑，即便中国与美国达成贸易休战协议，也引发了要求加大政策支撑的呼声。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 49， 而华尔街的预期是 49.6， 降幅超出预期，这显示制造业活动创下6个月以来的最大的跌幅。而就在本周领导人会晤稳定双边关系之前，制造业活动才刚出现如此大的下滑。受贸易壁垒和国内疲软市场情绪的双重打击，新订单降幅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荷兰国际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表示，第四季度开局令人沮丧。他指出，周五公布的数据提醒人们仍然需要政策的支持来支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自4月份川普推出所谓解放日关税以来，产出分项指标首次跌破50的临界点，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也创下了自那时以来的最低水准。鉴于工厂活动的普遍放慢，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降低中国制造产品关税的协议可能会给制造业带来一丝喘息之机，但疲软的国内需求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仍然将为他们的前景蒙上阴影。你看这个数据啊，它又会让人们来质疑中国的官方数据的一些不合理性或者缺乏逻辑性。从4月份开始，中国的制造业就没有好过一个月，连续7个月都是在萎缩的状态，50的临界点以下。而且呢，从4月份开始每个月都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在这一组结构数据当中，也差不多连续7个月中国国家统计局都说出口订单下降，但是另外一些数据它又显示中国的工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出口大幅度的增长。这里面呢究竟怎么回事，可能只有中共说得清楚。 LT 也注意到有些网友在评论区试图想弄清这种极端矛盾的数据。有网友提出来呢，就中共这个增长数据啊，它是同比数据，可能是上一年当月情况比较糟糕。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数据啊是说给习主席听，是说给中国的所谓的群众听的。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主要内容我们不重复，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一些评论，对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的评论。凯投宏观的黄子春指出，新出口订单以跌至4月解放日关税造成的最初影响以来的最低水平，最新的美中贸易协议给出口带来的任何提振都可能不大，更广泛的增长阻力将持续存在。那么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主要城市房屋销售增长放缓后，整体下滑趋势加剧。尽管近期各大城市推出了宽松措施以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但中国10月份新房销售仍然延续低迷状态。中国房地产资讯公司周五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国前100家最大房地产公司新房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1.9%， 这也打破了前一个月短暂出现的稳定势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已经持续了4年多。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高级中国经济学家周思林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北京可能会更加致力于支持内需，政策措施可能包括中央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随着房价下跌速度加快，要求进一步推出政策支持的住宅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表明开发商依然依靠降价来刺激销售。汇誉评级的董事史露露预测，中国新房销售量按地区计算可能在当前的水准基础上还要再下降 15%。 他补充说，明年的交易额可能还会下降 10%。 实际上在中国房地产危机进一步加深蔓延过程当中，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一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特别是在二线、三线城市啊， 用贷款购房的这些房奴们。所以习主席啊，他总在琢磨说刁民有钱不消费，他就是完全忽视这种房地产危机给中国家庭带来的重创。因为中国官方包括国际财经界都公认中国家庭财富 70% 是表现在房地产的价值上面。那么房地产的价格四年房地产危机以来中国平均是下降了 40%， 那也就是意味着中国家庭呢，几十年的积累一下子 40% 蒸发掉了，这个对家庭的挫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有一些高收入的家庭来讲呢，它只是收入减少财富减少，那么对于有一些房奴家庭来讲呢，它一方面家庭财富蒸发掉了，另外一方面债务呢仍然是高居不下，相对而言它还债的压力就变得更大了。所以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怎么能让中国的民众轻装上阵去积极消费呢？但是你从这次四中全会来看，还是四中全会之后李强的一些讲话，就中共决策的出发点还是想刺激老百姓把钱拿出来消费，而不太愿意解决这些中国民众的遇到的困难。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对华征收实物关税展开辩论，以确保关键物资的供应。欧盟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贸易措施，该措施将要求一些中国出口商在向欧盟出口某些商品时向欧盟的库存提供关键原料。欧盟官员将这项措施描述为实体关税条款，是欧盟在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国对关键原料出口管制问题时正在考虑的几个选项之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它的大体含义呢是中共拿这些关键矿产所谓的稀土卡脖子，欧洲也没有什么反制的办法。那么现在欧洲它在考虑个什么问题呢？你中国不是向欧洲倾销商品吗？你倾销可以，但是你得给我搭配，你比如说你卖了多少电动车卖到欧洲，那你得给我搭配多少稀土一起卖给欧洲，或者你为欧盟的这种关键矿产资源你得去帮助储备，否则的话你这些大规模输入欧洲的商品就要受阻，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这次稀土卡脖子不仅让西方啊深刻理解到中共控制的产业链就是不安全的产业链之外，同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现实的困难。这个还不光是一种啊认识上的问题，你觉不觉醒或者警不警惕，就现实确实带来麻烦了。尽管有中美的新的停战协议，但是中共并没有取消五月份出台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就即便是长臂管理这个措施啊，按川普习近平韩国峰会的停战协议不出台，推迟一年，但是之前的管制措施已经让整个西方非常非常难受的，所以欧盟想出了这一招。第三个，我们来分享有关川习会中美达成协议以后中美贸易战最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就中美的这种较量竞争没有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开个会达成个协议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来分享第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中停火协议并没有为深陷超级大国对峙的企业带来多少和平，关税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北京对关键矿产出口仍然维持严格的管制。这个一阵喧闹之后啊， LT 注意到今天中美两国的舆论呢都开始沉下心来，他们才发现轰轰烈烈的川习会韩国达成的协议回到现实实际上并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宽松和惊喜。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后，川普表示这次会晤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在1到10分的评分标准中可以打12分，但对于夹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企业而言，残酷的现实依然存在，美中两国尚未解决起根本冲突，未来几年商业往来仍然将充满坎坷，即使川普略微降低了关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仍然处于历史的高点。北京方面放松了对稀土矿物的最严苛的出口管制，但缺乏透明度的许可证制度仍然令美国制造商感到沮丧。尽管川普和习近平之间互致友好言辞，但他们并没有触及两个世界经济体之间对峙的根源，包括中国的贸易顺差、产业补贴和两国对技术主导地位的追求。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现任华盛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温迪·卡特勒表示，就目前而言，这种休战是积极的，但我们都应该预料到未来紧张局势一定会升级。位于密尔瓦基的 ABC 集团的副总裁尤尔肯致力于帮助美国企业管理起在亚洲的供应链，并一直协助客户将生产重心从中国转到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地。他表示，最新的关税豁免政策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你看，这个是负责产业链转移的专门的供应商，他认为这些美国企业不会因为这个停战协议就放慢迁出中国的步伐。尤尔肯说，无论关税是否降低，许多人已经做出了战略的决策，以某种形式在中国以外实现多元化发展。尼可工艺品牌全球采购高级副总裁索普称，今年的关税削减了该公司的利润，该公司大部分工艺品来自中国，该公司仍然在推进中国以外地区建立新的供应商的计划。索普表示，公司一直在考虑在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尼和土耳其设立工厂。索普说，把我们所有的生产放在一个国家，这根本说不通。尽管中国同意暂停10月9日宣布的严苛的稀土出口限制措施，但并没有表示将改变4月份推出的许可证制度。这意味着希望进口中国稀土磁铁的美国公司、电子国防公司仍然必须经历繁琐的政府许可证的申请流程，这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有时还会被拒绝。一位磁铁进口商表示，即使一些许可证已经发放，供应链仍然严重延迟。所以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让我们了解了中美贸易的这种现实，就这种对峙、贸易战激烈的这样一种状态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是没有改善。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高关税降这个 10% 不解决问题，第二呢，中国的稀土卡脖子这个主要的政策没有任何松动。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中国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这个报道呢，它是来自中国国内的智库，中国方面也在反思，就中国的一些情绪性的媒体在欢呼胜利也好，或者是在探讨危机也好，那么更严肃的一些中国的智库呢，也在反思川习会之后对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外贸会有哪些影响。就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贸易战停火一年的背后，中国以时间换空间。就你看他这个中国专业性的这个智库啊，他认为这一次川习会停战协议一年，中国也谈不上高兴，还是要抓紧这个时间，以时间换空间。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究竟想换到什么样的空间。在两国领导人会晤不久后，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共识的内容正式公布，美国将取消对华 10% 的芬太尼关税，继续暂停一年对华加征的 24% 的对等关税，暂停实施9月29日公布的出口管制 50% 穿透性规则一年，暂停实施其他对华海事物流造船业301调查措施一年，中国将相应调整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暂停实施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年。这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贸易战，中美都有各自的短板和筹码，故基于现实考虑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两国关系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将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从长远来看，贸易战只是历史长河的插曲，对于四中全会审议的155规划建议的目标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发展的时间，是努力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事业。那么他如何给出以时间换空间的具体含义、具体答案呢？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就是，通过和平发展来化解美国围堵的压力，完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你看，从中国方面来讲呢，他比较理性来判断中美贸易战以及贸易战的协议，他结论就两条。第一，中国肯定要干掉美国，这所谓的大变局，习近平在给台湾国民党选举的这个贺信里边，他第一次把大变局的含义把它标注了。他说的大变局是中国的复兴不可阻挡，就大变局落脚在中国重回世界霸主地位。 这个是它未来的所谓的空间。第二个呢，它表达的是就中国要完成习近平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具体到2035年之前的目标，就中国的智库啊，认为还是需要些时间的积累。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来分享今天中国新华社的报道。你看刚才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啊，他认为不要高估了这个川习会的停战协议，实际上两国的企业啊都没有松绑。那么中国的智库呢，刚才分享的中国智库呢认为呢还需要时间，这个停战协议啊为我们赢得了一些时间，我们还要加快用有限的时间来完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第三个呢，他这个报道标题呢就是美贸易代表称将继续调查中国履约情况，外交部回应。就这个报道啊，标题你就能够感受到协议刚刚签署，中美两国互相找茬或者升级贸易战呢、又拉开了序幕。就今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福克斯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并没有停止301条款的调查。就中美协议不是有一段表述吗，美国暂停对船舶港口费相关的301的调查。今天格里尔呢对于美国媒体讲没有停止，谁说停止了，我们在继续的调查，调查是没问题，就那个船舶费暂停一年，但是有关中国是否违反301条款这个调查还在继续。那么这个第一时间彭博社呢就把格里尔的这个言论呢转告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那么郭家坤对格里尔的这个最新的战书呢，他可能没准备好，因为现在举国都在欢庆中美停战协议或者习主席赢得了这一次的川习会，但突然怎么美国又开战了，所以郭家坤他可能按他原来的准备的发言稿他读了一下，与问题毫无关系。他说中美元首在釜山会晤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经贸领域的合作，我们希望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拉长合作清单，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那么显然他没有回应格里尔今天的相关的一些言论，但新华社这个报道它的重点它还是在放大扩大川普在川习会之前发的一个推文，称中美首脑会晤、是 G2 会议，这个是很对中共的胃口的。所以新华社在这个报道里边它主要想借川普之口再次来放大这个 G2 集团。新华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提问，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前，川普将此次会晤称为 G2 会议，而习近平主席在与川普会晤中也呼吁共同承担责任。川普提及 G2 以及习主席的表态，给人一种印象，即两国或许正在努力建立 G2 集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正如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指出，中美在地区和国际舞台应该良性互动，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办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你看这个喜形于色。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中美双方企业界和智库都开始冷静反思这次川习会达成的协议会给两国的经济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以上三个方面报道来看呢，中美双方在企业界它不像政治界感受到的那么喧闹，或者是对这个协议啊有多么高的评价，中美两国企业界都对这次川习会达成的协议所带来的影响表达出来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政治上中共是高度评价这次川习会。从新华社今天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中共当然知道贸易战没有什么改变，贸易战的形态没什么改变，贸易战的强度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中方在政治上他们看到了他们的收获。就新华社强调这个 G2， 相信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网友啊都能够记得，习近平在他2013年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提出 G2 的理论，他当时跑到美国在加州与奥巴马会谈，就当时也闹了很多笑话，所谓的威尼熊就是当时开始流传的习近平与奥巴马散步，两个人一个挺着大肚子一个瘦高瘦高，这个非常像动画片的一种形象，威尼熊就从那个时候出来的。那么 他在见奥巴马的时候，他给奥巴马推销一个概念，他说新的国际秩序啊，有中美共治，就是我们两个合伙啊，世界就摆平了。奥巴马当时第一时间就反对，我跟你共治什么，我是老大。所以中美共治这个事儿，奥巴马第一时间他就驳回了。但是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到今天川普主动说中美 G2， 这个又回到了习近平当初的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东升西降，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美国的战略性的麻痹。但是这两个要做选择的话， LT 不相信川普是为了战略麻痹，所以对川普提出这个 G2 这个说法，两国集团这个说法，是否是美国的成熟的战略性的思考，还是川普一时为了迎合习近平提出来的政治上的嗜好，这个也欢迎网友们来讨论和评论。 LT 呢拿不准这个事，认为两个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体现。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他呢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是站在美国内部的角度，他对这次川习会呢有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分析的逻辑。这个报道标题是从川普对华贸易战中学到的教训。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周四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了一年来第三次贸易休战协议，我们只能说这项协议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川普称这项协议12分，但市场反应冷淡，或许更接近事实。你看他这个开篇他就讲出一个现实，就中美两国政治层面都在欢呼夸耀这次川习会的成果，但是市场反应很冷淡，这个一点不夸张。美国的市场对川习会反应冷淡，川习会没有给美国市场带来任何积极的动能。中国市场同样也感受到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啊，并没有给中国的贸易环境带来任何改善，所以中国的市场也用下跌对川习会做出了评价。所以华尔街日报它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市场的反应可能更接近事实，而川普说的十分满分他打12分，这个是背离现实的。所以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对这次川习会的他的一个总体的评价。他接下来描述习近平主席将恢复稀土矿产出口，解除中国近期暂停出口的禁令，但仅为期一年，这意味着明年中国将能够再次利用稀土优势。他这个讲什么意思呢？就美国和西方重新打造自己的稀土产业链需要10年，就最快10年，最慢得20年。那么在未来10年过程当中，就中国每一年都可以拿稀土卡脖子。所以这个呢，你说这个川协会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呢？他接下来描述，中国也将恢复购买美国大豆，先前对美国大豆实施禁运令，令美国农民苦不堪言。作为交换，川普放弃了先前因北京对中国稀土实施出口管制而威胁加征的 100% 的关税，同时他也将芬太尼关税下降 10%， 新的整体关税税率 47%。 此外，美国似乎也准备放宽部分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川习会最好的消息是，川普先生似乎没有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做出任何让步，这个确实让美国各界提心吊胆的事。总统也大力赞扬了美日同盟，美国也帮助韩国建造核潜艇，但是另外一方面，川普先生并没有就中国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支持乌克兰战争问题提出任何要求，参议院讨论过的对中国关税二级制裁也排除在外。那么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呢？华尔街日报认为，看来川普的主要目标是在选举年避免经济动荡。所谓的选举年，这就是中共智库他算死的川普11月投降的基础逻辑，就从11月开始美国要开启明年的中期选举周期了。那么在这个中期选举周期，川普希望休战一年。那么究竟川普与中共打这个贸易战给美国带来哪些教训呢？或者有哪些值得吸取的教训呢？华尔街日报认为，第一，美国政府啊，可能必须得意识到贸易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面对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当中国选择反击，川普却低估了中国凭借其全球稀土矿产的控制权所拥有的影响力。中国的经济韧性或许不如美国，但川普和共和党 必须面对选民，而习近平则不需要面对选民。所以他认为所谓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中美两国的经济现实让川普这种打法存在先天的漏洞。就中国所谓的时间换空间，这个是川普致命的弱点，就他可以跟你熬。美国总统任期只有4年，习近平是无限任期，因为所谓的贸易战都是互相往坏了去做，互相伤害，那么对两国的经济当然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但是川普他不得不面临选民，不得不面临中期选举，而选民是不能够忍受阵痛的。你不管你贸易战的目标对美国多么重要，目标多么宏大，但是眼下的困难美国选民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中国来讲，习近平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川普的一再踏扣，他都体现在中美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打这种贸易战的方式上来讲，让中共占了便宜。所以你看中共他就能讲到10月份你得投降，从今年以来你看中共这个判断他没有明显的错误的。华尔街日报讲的这个教训，但是他这个教训怎么能够变成应对的策略呢？他也找不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你谁来当总统你就得接受选举，接受选民的质疑。但是贸易战呢，你又不能不打这种目前不均衡的贸易，特别是逐步掏空美国制造业的这种贸易，这种全球化是让美国经济不可持续的，打又必须打，但是打的过程当中美国又自身的受到制度性的约束，所以这是一个教训。但教训怎么解决，华尔街日报他也不知道。那么第二个教训他这样描述的，另一个教训是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发动贸易战是一个错误，美国在与中国经济对抗中潜在的盟友包括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以及加拿大、英国和欧盟，而川普已经对所有这些国家加征了关税，这使得川普先生在与习近平谈判中筹码远不如盟友支持时那么多。不过盟友关系仍然能发挥作用，尤其在稀土领域，最近川普先生与澳大利亚达成协议就是一个例证。鉴于北京体会到出口限制的有效性，美国及盟友必须抓紧时间发展自身的采矿和提炼能力。你看这个美国西方也需要以时间换空间，或者像昨天 LT 提到的韬光养晦，你没有办法。你看华尔街日报分析，人家卡脖子你延长1年，按美国能够摆脱卡脖子还有10年周期的话，人家还可以卡你10年脖子，所以你这10年必须得韬光养晦。但是他这个第二个教训呢，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光是贸易竞争，政治上的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上的竞争，都离不开盟友。这本来是美国的优势的，现在被川普弄成了劣势。就中共为什么不敢打台湾，他最根本上的担心害怕是打了台湾之后整个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那么这个让中共他就不可能做到东边不亮西边亮。你这次川普打贸易战，你看他把东西卖到欧洲，科技产品美国封堵，他从欧洲可以取得。但中共怕就怕他打了台湾之后啊，整个西方对中共实行贸易禁运，这个他就受不了了。实际上打贸易战也可以接近贸易禁运的那样一种手段，你看中国对美国的大豆制裁，他就禁运一粒大豆都不允许进。那么实际上假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当中能够携手盟友的话，中共他就会非常怕的。你看中共他不怕美国出口减少，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在大量在吸纳中国的商品。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这第二个教训也是最容易让美国改善贸易战促进的教训，这个是值得川普政府啊吸收，而且应该尽快吸收的。第一个，美国的这种啊政治制度与中国的这样一种竞争，它谈不上劣势，或者它并不是一个弱点，尊重选民，有选举制度。但是在短期的与中共打贸易战的时候，中共总是拿美国的选举节点来攻击川普政府。他第一个任期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他为什么要与习近平签一个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共能够做得到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川普也是为了给美国的选民有一个交代。所以第一个教训是摆在那个地方，怎么克服华尔街日报找不到办法，但第二个教训是马上可以改善的。 LT 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两个教训呢，他们这个感受啊，最突出的印象或者最深刻的感受是，习近平他确实是在凝聚西方，确实在唤醒西方，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中共领导人做的都多，做的都好，当然是打引号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